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凯撒提比流执政第十五年，班缺比拉多做犹太总督，黑洛德做加里勒亚分封侯，他的兄弟腓力伯做伊图勒亚和特拉河里地方的分封侯，吕萨尼亚做阿皮勒莱分封侯，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扎加利亚的儿子若翰，他遂走遍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为得罪之赦。正如伊撒伊亚先知书预言的所记载的，在荒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一切深谷要填满，一切三月丘陵要铲平，弯曲的要修直，崎岖的要开成坦途，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援。上主的圣言。我们在礼仪中点燃了江陵圈的第二支蜡烛。那我们在堂区上个星期已经有很多人帮忙开始做了这个圣诞的布置啊，跟这个世界比晚了一些啊，跟教会的礼仪比又早了一些些啊，不过没有关系啊。我布置圣诞节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装饰品嘛，大概少不了的是天使啊，小天使、大天使啊。我们就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吧啊，考试一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啊，读经一、读经二跟福音，一共出现几位天使？好像刚才没有认真听，对不对？有天使吗？也没有天使出现，可能大家会说没有啊，因为我们习惯知道在圣诞夜晚上会读耶稣诞生的故事，天使会在天上唱歌，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民间化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天俗话也常常会这么说，说某一个人就不幸的去世了，我们不这么说，说啊他去天上当天使了。我们对天使的领悟啊，总是这个图像性的，总是讲小可爱吧，哈，不过分，对不对？不，天使这个字啊，用中文来说，它不完全啊，它应该是一个缩写的方式，完整的名字叫做天主的使者。我们习惯想天使，可能更用英文讲 angel， 没错。Angel 是从希腊文这个字 Angelus 直接翻过来的，几乎翻得非常漂亮，按字母直接对应过来没有问题的啊。但那个意思呢是天主的使者，服务天主，服务人。所以严格而言，今天我们出现巴路克先知，他是天主的使者，他是天使。我们出现保禄，他是使徒，他是天使。那若翰更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他是天主的使者啊。我们的信仰其实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啊，非常好的是很丰富，但是也因此造成很多坏的影响，就是我们忘了很多根本的核心，越走就越偏啊。我在神学院里面上课，学生们一开始因为我教一年级的新生嘛，讲一些圣经，他们最大的痛苦就是突然发现他们从小所学的好像都不对。都不对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有一些新的圣经学的研究，那些传统的意见可能今天都很难成立了。包含这个天使。好，更正一下， 天主的使者，所以不要把它太简单的图像化。天主的使者，他如果帮助人，我们当然可以按照我们传统的方式想，譬如说我们有圣母领报的故事啊，天使来报告喜讯，我们有旧约当中有这个拉法埃尔来帮助这个多比亚的爸爸治病啊，帮他领路，那就是小天使带路的，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所有的先知都是天主的使者。那我们知道先知第一个他们命都不好，几乎没有一个好命运，没有一个。然后呢，他们讲话都不好听，不好听的意思是说一般人不愿意听的话。今天是若翰还没讲话，下星期要听他讲话，我们都知道讲了什么话，我们都知道他讲了什么话。我们问若翰在哪里供他的职务啊，进他的职务，在约旦河谷，为什么？因为他来宣讲悔改的洗礼嘛，又需要水，河谷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但是那约旦河谷是什么地方啊？约旦河谷是在耶稣那个年代，加里勒雅人要去圣殿里面朝圣必经之地。所以若翰他施洗的对象是谁？几乎绝大部分，我们讲全部吧，都自认为是恭敬天主的人。他们在上圣殿山上去朝圣的时候，带着各种牺牲供物礼品的路上，若翰骂你们这个毒蛇的种类，可以想象吗？很快的跳跃到今天，就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来到天主前，不是吗？来，好，我当然不敢像若翰这样骂的，我不敢讲，我不敢说，但是我提醒大家，这是若翰，天主的使者，所以他的宣讲在圣经里面用了这个伊撒伊亚先知的话，本来是指那些在巴比伦帝国统治之下被放逐的人要能够回到家乡。我们其实在整个先知作品里面都跟这个放逐非常深的连结。我们知道这一群人回到家乡以后也没有变好，至少没有全部啊，所以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到了我们讲最后一位先知马拉基亚先知，他就说了，上主说我要来，在我来之前呢，我派遣使者先来为我铺路。马拉基亚第三章一开始的话，派遣使者。那这个是马拉基亚到了第三章结尾比较晚期的人就加了这个话，我说那个使者就是厄利亚。那我们知道若翰出现的方式就像厄利亚，约书亚在福音中也说，如果你们愿意，他就是厄利亚来了。毫无疑问，若翰是天使啊，天主的使者。在旧约里面，放逐人民回去，当然是回到天主为他们建立的国度，从达味开始的，或者可以用相反的运动方向说，是天主要来看他们。所以这的确在古代当帝王去巡视的时候都要先把路铺好的，让皇帝的随从们可以走得轻松，所以高山要铲平，深谷要填满，因为以前呢没有那个造桥的技术嘛，那么桥就要填满，尽量那么平坦一点点，的确是的。那现在呢，这一群若翰的时代，他们已经这么长久的离开了那一个巴比伦的放逐，巴比伦放逐其实时间并不太长啊，70年嘛，对不对？并不太长。我们知道那70年之后很多人就回家了，但是有很多人就选择不回家留下了。最简单的解释是要再走回去太累了吧，然后那个生活现在已经开始建立了啊，70年在过去可以开始有第三代出现，对不对？ 就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生活的环境，不要动了。那么当这个放逐之后，以色列子民的鬼是越来越衰弱的。其实然后我们经过了巴比伦，经过了波斯，经过了希腊，经过罗马帝国，到了耶稣的时代，到若翰的时代，大家大概对现实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各个统治者给了犹太人非常好的宗教自由，他们知道这是不能碰的红线，碰了真的要造反的，所以他们就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可以举行他们的宗教礼仪。除了很少数几个不满足，他们一直要对抗不同的势力，他们成了所谓的热忱派啊。在耶稣的十二个宗徒当中，特别讲有一个西满是属于热忱派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安于现状的。安于现状继续生活，就开始出现各种你说消极的因素啊，包含圣殿内服务的大司祭也明白了，他们可以用钱买通政府，用政府的力量让他们夺得这个大司祭的位置。这是若翰的时代具体的情况。所以若翰他告诉大家，朝圣，朝圣不是到圣殿上上去跪一下哭一下欢喜的唱一下宰个牛羊就完了，那不叫朝圣。若翰说朝圣的前提是悔改，这个人真正的心归向天主。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了那高山，那个深谷，那挡不住天主的，挡的是想接近天主的人。那个想是不是真的想，是不是真的渴望。当大家都已经把这个普通的生活一切行礼如仪看成就满足的时候，天主派来一个使者说，那不够，那不是真的信仰。天主要大家想得更深，用最简单的俗话，悔改。这其实在整个的旧约传统里面，所有的先知讲一样的话。路加福音后来耶稣说了啊，先知的时代到若翰为止，耶稣来了，一切先知的预言就实现了，耶稣是真正的天主。那这个天主他要接近人挡不住的，他要来就来了，耶稣就正来了。但是人还有自由啊，人是不是真的要接受天主，是不是真的要来到天主前，这是大的问题。我因为常常服务朝圣团，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怎么样跟教友们说。讲实在话了啊，我没有无意批评任何人，就是讲实在话，我就发现啊，带这些朝圣者去商店里面采买是让他们最嗨的时刻。这是不是很遗憾呢？我讲另外一个比喻好了哈，这几天这个周杰伦在唱歌，对不对？我听见好几个人说，我们好幸福啊，生活在有周杰伦的时代。我觉得是，因为他的确是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生命好像就停在这个地方了，好像我们整个生命就停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一时满足就好了。不，我们的天主给我们的召教是永不满足，除非被天主填满。但是我们一不小心就各种东西就取代了。那像若翰这样的话，我们知道他为了要真正替天主讲话，他最后被杀了，因为他连君王也挑战，他批评加里利亚的黑罗德王婚姻不正当，被砍了头。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伦理的例子， 但是若翰在前面的呼喊，公开之幕的开始，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更深的，就他不在意别人喜欢不喜欢他，他在意的是他能不能真的成为天主的使者。说到尽头，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我们都领受了先知的职务，普遍的先知的职务，我们都是天主的代言人，我们都被天主派遣去向整个世界传扬福音。那我们知道传福音就不是单纯的宣讲了，我们开始了准备圣诞节，可能又有这个报佳音的活动。我常常想这个，我们现在报太晚了吧，新北耶诞城早就开始报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想报佳音，我能不能真的接受佳音，像若翰他告诉我们的非常深的悔改，让我们开始变成符合信仰的人，至少是一个渴望按着信仰生活的人，不仅仅是心里如意，那不够，那可能连谈起步都还不够。这是我们今天天主的使者巴路克、保禄、若翰使者，或者作者路加，他对我们非常深的邀请，他们自己成为榜样，他们是天主的使者。那今天我们首先得接受他们的讯息，愿意真的像巴路克所说的，我们要成为什么天主平安的正义。我们怎么谈和平，必须先有正义才行，这天主的正义给我们真正的和平，让我们自己首先真的跟天主和好，是一个时候了，是一个时候了，我们该好好的安排一下，这个期间里面准备妥当的领受和好圣事，好好的跟天主和好，按着这个信仰我们开始生活，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身边的人做好的沟通交流分享见证，我们要一起成为天主的使者。我们会用上我们那句俗话，让别人对我们说，啊，你真是我生命的好天使。